请大家翻到启示录，启示录第十一章，我们以群的方法来念十一章第一到第十三节。第一节，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着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见他圣城42个月。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过了这3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地就倒塌了1/10，因为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阿们。愿神赐福于每位读到话语的人。好，再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一起的来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好，今天下午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两位见证人。两位见证人，那这两位见证人呢，是记载在这个启示录第十一章。启示录第十一章，也就是圣经里面最后一本的书。让我们从这个启示录第十一章，我们来探讨这两个见证人到底他们所做的是什么，他们是谁，然后他们的这个结局又是怎么样啊？让我们从他们的身上来学习这功课。那我们先看这个两个见证人的他们的这个侍奉。所以我们可以从第三节开始。第三节哈，这边怎么说呢？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呢，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那这边讲到神为特别差遣两个见证人。那但是呢，如果你看前面的哈，前面的我看我们从第一节看哈，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这个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那这个是讲到说天使呢，像使徒约翰把一个这个苇子啊，这个量东西的一扯呢，给他叫他量当时在耶路撒冷那边的这个圣殿。 但是呢，这个天使呢特别跟他讲说，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见他圣城42个月。所以呢，这个圣殿的这个院外就是给那些外邦人的，还有这个圣城本身就是耶路撒冷城呢，他说你不用量，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已经给了外邦人，那外邦人呢会见他耶路撒冷城。所以外邦人就指那些非犹太人啊，非犹太人他们要见他这个耶路撒冷城。当然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是地基督呢会见他这个耶路撒冷城。那在那一种混乱，在那一种罪恶的环境呢，在那个末世的时代，那个七年的时候，神呢就特别会差遣两个见证人啊，这两个见证人，那这两个见证人呢，他们的侍奉是什么呢？这边已经讲了，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呢，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所以呢，他们的侍奉，第一，他们是作为见证人见证，你看，见证人，见证人就是见证他们所看见的，就是要证明他们所看见的是真的。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们看到这世界上所有的人，他们是活在这个罪恶，活在这个腐败的这个世界，他们需要福音，需要悔改。若不悔改的话，神的审判呢就要临到他们了，而这个神的这个最后的审判呢是很可怕的，就好像神要毁灭索多玛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这个天使呢到那里去，到那里去作为一种见证，说他所看的的的确确就是神他向亚伯拉罕所讲的那种的可怕。那所以这两个见证人，他们也是，他们要见证说，是的，这个世界呢的的确确来到了最腐败最可怕的阶段，需要被毁灭了，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这是他们所做的见证。那为什么要两位啊？为什么要两位呢？为什么不要一位？当然两位的话有伴，但同时间呢，两位在圣经里面呢很重要，因为圣经说你不可以单凭着一个人的见证呢定一个人有罪，必须要有两个或三个的这个见证人。这是在生命记17章第6节，你看，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将那当时的人指使，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将他致死，不可以的，你必须要至少两个 或三个，那他的这个口，他的这个口供啊才是可以成立的。你一个人讲话可能有错，两个人一起讲，他的见证呢就是可靠的。照样这两个见证人就来看，是啊，这世界来了一个既腐败要毁灭，除非他们悔改信主耶稣，悔改来归向神，他们才有得救的这个希望。那另外一点呢，他们要做的什么？这边讲说传道啊，传道呢在英文里面叫做 prophesy 啊，就是说哇，如果你翻着是说预言啊，但是呢其实华文这样翻译呢传道呢是比较适合，因为讲到 prophesy 的时候呢，这是先知的这个职分。先知呢在就业的时候呢有两重的这个功用，第一呢他宣告神的话语，神跟他讲什么他就讲出来。第二点呢，他们也必须要把预言讲出来，神把预言传给他们，他们就把那预言说出来。预言就是讲出未发生的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的事情他们先讲出来，这叫做预言。但是来到新约的时候呢，
在这个时候，我们讲到一个先知，他 prophesies， 他说预言的时候呢，其实呢是指宣告神的话语罢了。我希望你明白啊，没有说说预言，因为圣经已经什么，已经完成了，已经完成，没有说预言了。所有的预言已经写在这本圣经了，不需要人再出来说哦，我要告诉你啊，这个美国在哪一天哪一天啊，它会发生什么事情？不用你这样子的，不需要了，因为要所要发生的事情呢，已经记载在圣经里面了。现在传道人应该做的是什么？传道人应该做的就是宣讲神的话语了。如果神的话语这样讲，你就这样的讲；如果神讲到你某一个国家将来要灭亡，你可以这样讲；如果神的话语讲到主耶稣会再来，你就讲到主耶稣会再来。你明白意思吗？那个见证人的这个侍奉，除了见证，就是证明他们所看的是真实的，而且他们要宣告神的话语，让他们告诉他们说，他们必须要知道说，神的审判要来了，神的审判就快来了，你们要快一点离开，快点离开，快点来归向神，你才能够逃避这个未来可怕最后的这个审判，不然的话，你一定会被神重重的刑罚。那这边呢，特别讲到他们传道，他们穿着的衣服什么呢？是毛衣啊，毛衣。当我们读到这个毛衣的时候，不要以为是那个骆驼的这个毛衣啊，不是啊，是毛衣，这边是麻衣的麻衣啊，用麻布做的 sackcloth。麻衣啊，就那个人家那些当有丧礼的时候，他们穿那种麻的衣。那穿麻衣是表示什么呢？就表示悲伤啊。人家在丧事的时候呢，你要就穿麻衣。所以你看这两个见证人呢，他们为什么要穿麻衣呢？表示说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们是以一种很悲痛的这个心情来宣讲神的这个话语，宣讲神的这个审判，说你们要快点，你们要快点，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读圣经，他们知道神的审判必定会来，而且很快就来到了。他们不是在那边讲，你要信你就信，你不信也没有相干，算了吧。不是的，我相信他们是很卖力的，而且他们很激动的跟他们讲，你们快点来相信，你不相信的话，主的审判就来临了。这个也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你跟我一定要预备心，要相信主耶稣。你相信主耶稣，你就能够得到那个永生的盼望。那不相信主耶稣的人，他们的结局就是地狱。这个不是一个由得你选择，不是由得你要不要的事情，是一种必然的这个结果。你信主耶稣，你就永生；不信主耶稣，你就会沦落到那个流亡火湖的里面。要快点的相信，因为你不知道几时你会离开这个世界。你不要以为你一定活到80岁、90岁，不一定的。我们的生命不操在我们的手中，乃是操在神的手中。什么时候离开，你跟我都没有把握，再有机会你就要相信。那来到这个末世的时候，这两个见证人呢，更是呢大声的喊说：“快点悔改，快点悔改！”这就是他们所要做的。这两个人呢，他们要宣告神的话语，要见证多久啊？这边讲1260天，那就是也是3年半。这是三年半，不是说在后三年半啊，不是在后三年半，因为当他们被这个后来他们被这个地基督所杀的时候呢，那个戒期还没有到，那三年半还没有到，所以这个是在之间的，在之间。这两个人呢，他们的对象呢是特别针对整个世界的。你看 如果你看那个第六节啊，第六节，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不闭塞不下雨啊，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啊，并且呢，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什么世界。如果你看第九节的话，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不是只有犹太人半，是所有世界的人。然后你看第十节也是一样，住在地上的人呢，就为他们欢喜快乐，地上的人。所以呢，这两位见证人呢，他们的侍奉的这个对象呢，是整个世界，他跟整个世界的人讲，你们要悔改，要离开罪恶，归向神。那么我们看这个见证人的这个身份啊，这个是我们常常被混淆的。那你看这边讲呢，他们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人家就会猜疑说，这两个到底是谁呢？圣经没有给我们他们的名字，但是我们可以稍微的揣摩推测到底是谁。那一个很可能的这个人选的是谁？是摩西跟以利亚，或者是以诺跟以利亚。我不懂你们心中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通常是这两个可能性，摩西跟以利亚，或者以诺跟以利亚。让我们来看哪一个比较可能。那在我的看法，我是觉得说比较是属于这个摩西跟以利亚。为什么呢？有几个原因啊。这边说他们是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啊。那这个呢，是以撒加利亚第四章第一节到十四节作为背景。撒加利亚书我不会去读。那在那边呢，就讲到说有一个金灯台，两边呢左一个一棵，右一棵这个橄榄树。好，这个金灯台呢是代表着以色列国犹大国，代表着这犹大国。这犹大国呢是一种见证来的，那金灯台呢是代表一种见证来的，它发出光，犹大国呢就成为四周围的这国家的一种见证。那这左边跟右边的那两棵这个橄榄树呢，是指着那回国的两个人，一个是所罗巴伯，另外一个是大祭司耶稣亚。这两个人他们呢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有这个橄榄油呢从他们的枝子呢流到那个金灯台那边，就表示说他们呢从神那边，从圣灵那边得着能力，来为这个犹太人呢重建那个圣殿。记得第一次的圣殿已经毁灭了，当他们回国之后呢，他们要重建，神就透过这个所罗巴伯还有这个大祭司，他们一起的同心合作，能够跟其他的百姓呢来建立重建那个圣殿。所以以这样子的一个背景，所以这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代表什么呢？这两棵这个橄榄树呢就表示说这个两个人呢，他们是有这个圣灵的力量，有这个橄榄油在他们心中，有圣灵的力量。你就发现到诶，他们的的确确有从神来的那种力量，他们能够什么呼风唤雨啊，他们能够叫那个火然后从他们口中出来，那么呢他们能够叫天闭塞不下雨，有这样子的圣灵的这个能力。金灯台呢，我们可以讲说他们能够有见证这个福音，能够宣告神的这个审判的力量，作为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见证人。金灯台能够照亮，让他们看到说你们要到神面前，你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福气，才能够得救。金灯台作为见证人，记得吗？我们是世上的光，也是世上的盐，所以是这个有它的这样子的一个用意。好，我们就 看他们的这个身份哈，他们的身份。第一呢，我讲这两个人很可能是摩西跟这个以利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将要行的神迹呢，以前记载在旧约的这些神迹呢是相似的，很相似的。比如说这边讲到说叫水变血，是谁做的呢？是摩西，是摩西。还有叫各样的灾殃临到这个埃及地，这个时候你看这个叫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是摩西。然后呢叫火啊，叫火从天上下来，那当然这边呢是从口中出来，这火的东西跟这个以利亚有关。记得当他们在加密山的时候呢，他们面对那些假先知的时候，当这个以利亚祷告的时候，神就把火从天上降下，把那祭坛上的这个祭物呢完全的什么烧掉。而且记得以利亚祷告之后呢，三年半没有水，就干旱的这个时期，就是干旱的日子，就跟这边一样。所以他们的这个神迹呢很相似。另外一点呢，那犹太人呢，他们相信也是这两个人会回来，摩西跟这个以利亚。为什么呢？他们根据这个圣经的论据，在这个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那边呢，这是我们常常讲的，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那就是说摩西啊，他是一个先知的一个模范来的，像我一样，神要兴起一位，那一位是当然是指耶稣基督，他要兴起耶稣基督像我一样。所以摩西是一个先知的这个模范来的哦。在这边呢，这边讲到这些人呢也是一个先知来的，传道，他来这边传道要宣告神的话语，是一个先知来的，他配的做一个先知。那以利亚呢，那这边就有一个更明确的这个圣经的这个记载啊，在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呢、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这个是神在讲啊，那大而可畏的日子真的就是指着那个末世的时候，以利亚一定会来的，以利亚一定会来的。那虽然在福音书呢有时候人家不肯定到底施洗约翰是不是那个在圣经里面所应许的那位以利亚，主耶稣曾经说是的，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以利亚，但是其实不是。这个施洗约翰呢是在有这个以利亚的心智，但是施洗约翰不是以利亚，以利亚还没有再来，以利亚被神接回去之后呢，他还没有再来，就在末世之前呢，他要再来。所以以利亚呢很肯定，很肯定是其中一位。那另外一点，我们就看到在这个记得在登山的这个变相那个时刻里面出现的是谁呢？也是摩西跟以利亚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知识点。所以他们出现，那摩西呢也一起出现。那么他们的这个两个人的这个死的情形呢也很特别。以利亚他没有死，他怎么离开这世界呢？是神呢以这个旋风呢把他接上去的，他没有死的，神就直接呢把他接上去。所以有人说人一定要死，一定要死一次，所以他必须要再来这地上，那死了那是算是按照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原则过活。那摩西也是不同，有点可能特别的情况，就是说他死，但是呢神却把他特别的埋葬起来， 人家不懂他到底被埋葬到哪里，你找不到那个地方的。但是摩西已经死，那因着这一点啊，人家觉得哎，这摩西不可能，因为他已经死了。因为圣经怎么讲呢？圣经说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你看摩西已经死了，他不可能再来到世界上再死多第二次，对不对？所以有人就说，哦，不是摩西，可能是以诺啊，以诺也是没有死的。以诺与神同心多少年？三百年，神就把他接去了，他没有死，所以可能是以诺。但是如果你看圣经的话，以诺有没有行那种神迹啊？有没有行神迹？没有，所以可能性就比较少了，可能性比较少。那么你讲摩西怎么办？摩西死了，然后神又要来了，把他来了带到这个世界，然后再来死了第二次，不是跟这个有抵触吗？那这个我们可以说说，这是一般性的这个原则哈，一般性的原则，也有这个特别的、特殊的这个情况。那有知道有一些人呢，他们会死两次的。你记得那拉撒路，他是不是开始的时候他死了，然后之后呢，主耶稣叫他复活，复活之后呢，他又什么死多一次？他死多少次？死两次。所以因着这样缘故，我们也可以说啊，摩西也可以死两次啊。那么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说啊，硬性的定论说哇，这肯定是摩西跟以利亚。以利亚呢可能性很大，摩西的话就有可能有一些跟这个有一点抵触，但是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选。那这是两个可能的，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可能的啦。当你讲以诺的话，可能性就比较少了啊。至少我们知道这个两个人的可能的这个身份，说知道这两个人的这身份之后呢，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这边讲说他们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他们呢是站在神的面前的侍奉啊，这是何等神圣。他们的侍奉呢是神自己亲自呼召他们的，神把他们带来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特别的事工要他们成就的，要他们向这个世界宣告神的福音，也宣告神的审判。那你跟我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侍奉？你跟我也是站立在神面前侍奉。坦白说，我们每一个信主人呢，都是在神面前侍奉的。你不是为着人而侍奉的，他们不是为着要赚一点钱，不是为着的名义来侍奉，他们乃是站在神面前侍奉的。他们不理人怎么样讲，他们只要按照神的意思而做了。神叫他们要跟世界讲出他们的罪恶，指出他们的可恶，指出他们的这个腐败，他们就要直接的讲，他们不会避讳不言的，不会说像嘛像嘛像嘛，不会了，他们就是直接的这样子的讲出来，因为这是他们的使命。那你跟我也要这样，我们在神面前呢，我们要向神交代的。你做的每一样东西不是跟人交代，当然我们也是要跟人交代了，但是呢，如果在人跟神之间的方面有冲突的话，你就必须要站在哪里？站在神那边，站在神那边，因为你是向神交代的。像这两个见证人，他们是向神交代的。好，第三点呢，我们来看这两个见证人的这个能力啊。你看他们这个能力什么呢？第五节，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那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那你看第一点呢，他们有这个自卫的这个 能力啊，他们有自卫的能力。什么自卫能力呢？如果有人要害他们呢，他们有火。当然我们觉得说，哎，这个可能不可能？好，我们会问自己有没有这回事。我们只能够说按照这个圣经的这个字面来解释，来解释。神竟然给他的能力叫这个天啊闭塞不下雨，神没有能力给他有火出来吗？啊，在这里呢，他不是害人，是这种自卫，因为人要害他们。那这个也告诉我们，在那个时候啊，他们是处在一种很危险，很危险，随时随地呢都会有人要杀害他们，杀害他们。但是神却给他们有这样子的能力，能够自卫，叫他们不能够被人轻易的杀害。他不是要故意的，哇，好像一头龙这样子，那个从口中有这个火了，吹来，一直喷向那些人，不是这个意思，乃是那些人要害他们的，神不让这些人伤害他们。不单单这样子，他们有这个权柄呢，来控制自然界的这些雨呀，而且能够将水变为血。那这个是他们呢能够按照神所给他们能力呢来作为一种警戒，作为一种教材啊。你想当这个摩西啊去见这个法老的时候，为什么他要把水变成血呢？为什么把水变成血？为什么？因为要证明他是从神来的，证明说他是从神，神派他来要把以色列人呢从埃及地呢带出去，他要证明这一点。那照样这两位见证人呢也是，他们说我们是从神来的，我们是从神来的，你们要听我们所讲的话是真的，这世界要灭了，这世界要毁坏了，你们要受很大的这个刑罚，你们听我的话。他们讲你是谁啊，你是谁啊，我就变给你看，就透过的水变成血。那么至于那个天呢、啊、不下雨，你告诉我以利亚为什么叫天不下雨三年半，为什么呢？因为亚哈王他犯罪，他不敬拜耶和华，他敬拜外邦的神，敬拜巴利，不敬拜神，犯罪。所以这个也告诉他们说，你们如果拜别的神，你们如果继续的犯罪，天也不降雨，就好像在以利亚的那个时候。果然他们两个人一讲之后呢，天呢不下雨了。这表示说你们犯罪，你们罪恶满贯，你们要快一点的悔改，等我们祷告的时候神才下雨。还有为什么他们要用各样的这个灾殃攻击这个世界呢？为什么呢？为什么摩西要用许许多多的这个灾殃来这个攻击这个埃及地呢？为什么？因为法老他的心了吗？顽梗了，一个一个的灾殃不够，他继续的顽梗，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直到第十个，他才愿意把以色列人给释放出来。那这也告诉我们，在末世的时候，这一些人呢，他们心很顽梗，很顽梗，不顽你不听吗？神就这样灾祸在你们身上。你们犯罪，你们要悔改，但是他们不听，再有罪。所以这个只不过是一种警告，他说这个是将来神将来要 降下的这个刑罚呢，会比我们现在所降的这些灾祸呢来的更重啊，来的更重。所以你看呢、啊，为什么在这个第十节那边呢，说这样说，因为这两位先知陈教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啊，这个痛苦呢是一种什么？是一种提醒他们，一种要把他们唤醒，说你们要因着这些灾殃，你们要醒来，因为知道将来你们要受更严厉的这个审判。但是很可惜，好多的人呢都不听，好多人不听，就好像现在，那现在当有一些灾祸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让人不要单单以为说哦，这个是自然的，那要想到说人有没有犯罪，人有没有犯罪？在2004年的这个大海啸，在2011年的这个日本的地震跟大海啸，还有在2008年的这个中国四川的那个大地震，那这些灾难，你觉得单单纯粹的是一种自然现象罢了？是的，是自然现象。但是很多时候呢，神要透过这些灾难要告诉人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纪念到这位神，这位创造，这位控制整个自然现象的这个神。神要告诉你们要离开罪恶，要归向他。好像这两个见证人，他们透过这些灾殃来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不然你们要面对更严峻的刑罚。所以你跟我都要注意，他们所行的这些神迹呢，都是涉及到整个世界的，而且随时随地的，不是说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能够，他们就是蛮有神所赐给他们的这个力量，有圣灵的力量来行这些事情。第四点，我们来看这个见证人的这个结局。第七节，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当他们做完他们的工作，神才让这个从无底坑上来的这个兽，就是敌基督，我们所谓的敌基督，把他杀掉，把他杀掉。那这告诉我们，当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完，我们是不会死的，我们是不会离开这世界的。当我们的工作做完了，就好像这两个见证人，他们见证完了，神才让这个敌基督呢把他们杀掉。所以你不用担心，你跟我做所应该做的，虽然周围会发生很多事情，好像支卡啊，好像这个沙士啊，好像其他的这些东西，那若不是神允许，若不是神要你在世上的时间结束的话，你跟我是不会离开这世界的。所以不用担心，不用担心，你就是以信心来过日子，以信心来过日子，你不用担心你会死的。但是呢，如果时间到了，你不死都不可以的。这是这一点，你跟我都要记得。那么这一边呢，讲到这个地基督啊，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了，把他们杀了。那之前我跟你讲，这两个人呢，这两个人是能够呼风唤雨啊，他们要什么就是给什么了。你来杀我吗？我从火从这边出来，哇，他们的能力大得不得了。我告诉你啊，谁能够比他们？谁能够胜过他们？但是突然之间，这个地基督竟然出现，竟然把这两个人呢，就这样子的杀了。你想世人会怎么想这个地基督？哇哦，这个地基督的能力大得不得了啊！能够把这两个这么蛮有能力的人杀掉。地基督啊，你是神，你有神的力量，所以地基督啊，能够自称为神，坐在神的 圣殿，让人家来拜他。这个就是他的一个作为，能够使他被提升为神的这个事件。接着下来，他们呢，他们的尸首啊，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定十字架之处。那你就看见了这个两个人的尸首呢，是被杀了之后呢，遗留在这个路边的。然后接受下来，你就发现他们不是立刻把他们埋葬了，按着以色列人、犹太人的习俗啊，人死的时候呢，通常呢是在当天或者是隔天呢，他们一定把他埋葬了。你知道吗？不像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可能把那个尸首呢，可能放在这个灵柩里面呢，三天五天。他们不是，他们最好是今天死，今天把他埋掉。所以这些人呢，他们故意的什么？故意的羞辱这两个人，羞辱这个在哪一个地方呢？这边说，这个地方呢，这城按灵意是叫索多玛，索多玛呢是淫乱之城，是同性恋的这个城来的。那么呢，埃及什么可以代表这个拜偶像，也可以代表这个暴政啊，就是那个祭钱的这个政府，因为在地基督的掌管之下呢，没有人可以过问，没有人可以过，他要什么就可以做什么，甚至说他可以任意而行。这个地方呢，圣城本来这个圣城是耶路撒冷，因为这是他们主啊，就是两个见证人的主啊，钉十字架之处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按理是一个什么圣城来的，现在却变为什么一个罪恶之城，一个拜偶像，一个暴政之处。那你看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已经乱了，地基督进来了。所以我们不要看一个地方呢，有时候 会改变的。我们看的乃是什么？乃是主。你不要说哦，这个教会哇 一定是很好的，不一定。如果他们不跟随主的话，他仍然是一个什么？一个不忠心的一个教会。或者你一个人，你不要以为他一直是这样子的，如果他哪一天他离开主，哪一天他不跟随主的话，他就改变了。就好像耶路撒冷城是一个圣城来的，一个圣洁的城，但是却成为一个淫乱之城，成为一个罪恶的城，成了一个祭钱政府的这个城，是一个咒诅之城。那么呢，这边讲第九节，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你看，所以不把他们把的尸首把他埋葬，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你看，这个是世人为着他们的这个两个人死而感到高兴，这表示着黑暗跟光明呢是如何用水火不相容的。他们宁可你离开，因为你不离开的话，你整天在那里阻挡我们的这个什么我们的做法，我们要做这个东西你又拦住我们，我宁可让你死，你死对我们是好的。那这个是世人的这个作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称为这个光明之子，我们活出来的就是结出来就是光明的这个果子，是跟这个世界不同的。那有时候世人呢会讨厌我们，不适应这什么，乃是他们的生命跟我们的生命呢不相配，所以有时他们就希望说你不在他们当中，这是很自然的这种现象。所以你遭到世人的拒绝，你不要感到很伤心，你知道说这个我们要面对的这个啊逼迫面对的这样子的一种的排斥。最后一点呢是见证人的这个荣耀。你看在这边第十一节，过了三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 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是的，人可以杀害他们，但是生命的这个权柄在谁的手中呢？不是在那个杀害他们的人，而是在神。神能够使人死，也能够使人复活。只要神的这个什么，这个生气啊，这生命的灵啊，就是灵魂啊，再回到它里面呢、啊，它就能够再活过来的。所以圣经说，在马太福音10:28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的，正要怕他。”那杀身体的是谁？人，人可以杀我们的身体，但是他却杀不了我们的灵魂的。他没有办法杀我们的灵魂，我们灵魂是不能够受他们控制的。你不可以被他们控制。他们有一天可能要杀害你的身体，在那种情况之下，你要记得说，你要依靠神，因为只有神能够控制我们的灵魂。如果那些不相信神，他灵魂就要到这个地狱；相信神的人灵魂呢，就会到神那边去。所以人杀了你，但是你的灵魂呢，会到神那里。就好像有些基督徒，在这些不信的这些国家里面，他们遭到别人砍手啊，很残忍的砍手，很恶心的，是他们死。但是圣经说，圣徒的死在神面前是何等的宝贵的，他们的灵魂就立刻回到神那边去。那些人一点都不能够控制着他们。不单单这样子，他们在完成了这个他们的这个侍奉呢，他们就回到天上去享受这个荣耀。而且他们的人生的最后一个里程呢，却使人认识神。你看13节，正在那时候啊，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1/10，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神。这两个人死了，当然是借助他们的复活，也是他们在这个最后的世界上最后的一程，却使这些人呢能够回到神那边去，他们归荣耀。我相信其中一些人呢会相信。那你跟我也是，你跟我在世上最后一刻，也必须要成为引领人归向神的一个途径。当你在灵柩的时候，当你死的时候，人家会怎么看待呢？是不是像这些人说：“好啊，大家送礼物啊。”还是说人家会为你感到伤心？人家也会想说：“哦，这以前这位在生活中，在生命中有如何好的这个见证，我要学像，我要跟随他的主耶稣，我要跟随他所相信的那位主，我要学习。你看他留下的是多么好的见证，你看他的这个后裔是如何的虔诚，我也要学像他。”这样子你就是要留下一个很美好的这个见证，就好像这两个见证人他们升上天的时候，使人知道说这是神的真正的使者，真正的见证的是神的仆人，我们要学习他们。所以呢，但愿我们从这两个见证人身上呢，我们的的确确能学到他们的侍奉，他们的身份能力，从他们绝技，我们也知道，若不是神的时间呢，没有人能够夺取我们的生命。他们也是最后，他们得到了不是死，不是死亡，乃是荣耀。你跟我服侍主最后呢，我们要得到的是荣耀来的，是荣耀。我们要跟主在一起，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 谢谢你借着这个两个见证人在这提醒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整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乱，越来越恐怖，越来越腐败。主啊，你会借着这两位见证人来提醒，来警戒这些人。但是我们知道有许许多人仍然沉迷，仍然还梗，不愿意离开他们的罪行。但是主，你借着他们最后的被提一些人，他们归荣耀给你。主啊，他们的生命的的确确是证明他们是你的仆人。主啊，让我们的生命也一样的要有这个发出这个基督馨香之味，有蛮有见证的这个生命。主啊，你自己施恩帮助我们，我们把每一位都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名求。